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我是主播沐雨。金牛辞旧岁，瑞虎贺新春。春节，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辞旧岁是为总结过去，迎新春是为擘画未来。记得辛丑之春，一部名为《你好，李焕英》的影片火爆全中国。初为导演的喜剧演员贾玲，在这部只为向母亲献礼的影片中，为了弥补自己对早年去世的母亲不能膝下承欢的遗憾，虚构了时空穿越的场景，回到母亲的年轻时代，想方设法逗母亲开心。虽然作为导演初出茅庐，但贾玲以一颗质朴真诚的孝心戳中了天下儿女的泪点，并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奇迹。影片的轰动并非偶然，因为咱们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一个人把孝心做到极致，至诚感通，天地都会为之动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人心，也是天心，天人合一，不火都不行。在象形文字中，孝的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既像父母背着子女，也像子女背着父母。无论怎么看，这个孝字都寓意父母祖先与子孙后代其实是亲密无间的生命共同体。做子女的，谁不在幼时依恋父母的脊背？所以在戏里，虽是穿越了时空，瘦弱的李焕英依然义无反顾地把喝醉了酒已是成年人的胖胖的女儿贾玲背在背上送回家。回到现实，等到已经功成名就的女儿想去背背母亲，却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世间事往往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对传统中国人而言，春节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行孝道、享天伦的节日。常回家看看，家人们欢聚一堂，在其乐融融的亲情中慰藉疲惫的心灵，汲取奋进的力量，比什么都重要。而导演贾玲也在辛丑之春用其真情酿制的电影叩问着每个观众的心灵，为人子女，我们究竟该如何做才能博取父母的欢悦，报答父母的深恩呢？答案或许可在古圣先贤留存给子孙的经典里寻找。礼记云，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立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无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在古人看来，儿女之身即是父母遗存之躯，用父母留存在世间的身体去做事，怎么敢不慎重呢？日常行为不检点，为国效力不忠诚，做事不认真负责，对朋友没信用，在战场上没有勇敢的精神，这些都是不孝的表现。举一反三，为人子女若能立身行道，凡所作所为都合于道义而不辱没父母， 人人都赞叹父母生养出这么有德行的好儿女，便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盘点辛丑牛年，那些让我们难忘的人，感动的事，无不是立身行道的孝子贤孙。辛丑梦夏，作者河下乘凉梦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溘然先逝，举国哀悼。袁老为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操劳一生，功高德少，备受世人敬仰。而袁老的毕生功业，全肇基于幼时慈母的谆谆教诲。袁隆平小时候，有次在嘉陵江边捡到一块亮晶晶的石头，小伙伴们告诉他，这是一块钻石。回家后，他得意地把石头拿给母亲画镜，说自己捡到了钻石。画镜看了看，告诉他，这不是钻石，因为钻石的色泽真实而自然。母亲接着说，就像人生的色泽，做人也要真实而自然。袁隆平问，什么是人生的色泽呢？母亲微笑着回答，虚荣不是，浮华也不是，得意的脸不是，骄傲的心也不是，名位不是，权势更不是。人生的色泽不是别的，是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最美好的道德品格。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画镜用自己的智慧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袁隆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带着袁隆平亲近大自然，走进麦田，走进果园，给他讲神农氏的故事。所以自童年起，袁隆平便对土地有着神圣的敬意。后来他在心中立志，将来要去学习农业。19岁时，袁隆平凭借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考取西南农学院。多年后，母亲才告诉袁隆平，民以食为天。其实他一直希望儿子热爱农业，做当代神农，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所以才不断在年少时引导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袁隆平在80岁时写了一篇《妈妈，稻子熟了》的文章，纪念去世的母亲。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袁老的一生，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天下苍生的饥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堪称大孝大义。在辛丑牛年的人生舞台，有着许许多多像袁老一样完满孝道、成就人格，让我们感动至深的平凡人。譬如扎根基层40余年，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乡村教师张桂梅，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 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的人民英雄张定宇。倾尽自己的一切，付出所有的年华和精力，为麻风患者驱逐病魔的百岁战麻斗士李环英。欠身体一台手术，欠妻子一个告别，欠父母一次团圆，为救援群众英勇牺牲的消防员陈露。一位位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美孝心少年。一位位奋斗在各条战线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你我身边随缘做了一件善举就隐姓埋名的好心人，他们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大爱无疆的孝义精神。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汇聚成强大的民族力量，推动着泱泱华夏迈向伟大的复兴之路。说到根本处，孝道是以人伦关系中父子有亲的自然属性为基点，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利益，只有源于天性的亲爱，可以为了成就彼此无私奉献一切。把这样的亲爱扩展开来，便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升华，便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就是民胞物语的大爱精神。无论种族国界，无论有情无情，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一个人的孝心与他的感恩心、荣辱心、羞愧心紧密相连。孝子为人处事常存敬畏，不敢胡乱作为，给父母祖先脸上抹黑。这种源自真心的自我约束、道德自律的力量，远远大于外在的法治管理之力。一个社会，孝子贤孙越多，社会越井然有序，治理成本越小。所以古代为政者着力点都在通过推广圣贤教育，不断启发包扬人们的孝心，唯此才是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便捷途径。所以孝是中华文化之根，敬是中华文化之本。有孝，人类才能携手共进，互帮互助；有敬，世界才能求同存异，美美与共。因此，以孝治国，教民以孝，是五千年华夏文明治国安邦、宁心铸魂的精髓所在。这些年来，从国家到社会，从政府到民间，都在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推动民族文化复兴的领航人，习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都提到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018年8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2021年3月，在福建南平朱熹园考察时，习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仅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更要落实在笃行。所以，当习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致辞中说：“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感动的不仅是全中国，也感动了全世界。尚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为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族魂的铸就，向心力的聚成，都来自你我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一言一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实现民族腾飞、世界大同的推手。做好自己的本分，尽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在播种文明，传承道统。丑去银来千里锦，牛奔虎啸九州春。在新的年轮里，愿我们在各自的新征程中都交出满意的人生答卷，无愧父母，无愧祖国，无愧时代。好了，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是沐雨，祝您平安如意。